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再一次有机会能够来到诸位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刚刚传义已经讲过，神的道，人的需要，或者说时代的需要，我们的挑战。根据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四章第五节，传义说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应该是我们很熟的经文，我们就一起来背一次好不好？预备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按照原来文字字的顺序呢，可能应该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而且也都是有益的。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那表示说这个圣经的这个目的，为着要让中文文字的翻译比较精简起见呢，所以原文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四次重复的介系词 PROS PROS 呢就没有特别翻。如果你要把这个四个介系词呢都翻出来的话呢，就是说为着要教训，为着要督责，为着要为着要使人归正，为着要使人得诚意。好，那么前面的这个为着要，好，这个四个介系词呢在原来的文字里面都有，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楚。那么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圣经就是神的道。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就带到提摩太后书，对不起，应该是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传什么道呢？就是在前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已经所解释的，那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中文的小字呢有一个另外的翻译的方法，就是说所有神所默示的圣经。其实这个翻译的方法虽然在文法上有可能，但并不是一个最合理的翻译的方法。如果有时间我会稍微解释一下，而且这个翻译的方法会带来一些相当大的这一个困难。那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是夹在两段论到时代险恶的这个经文，我没有让弟兄姐妹们来念，但是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在这里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临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怎么说呢？第三章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来源，一个所有属主的门徒必须要坚持的这个事情。然后就到第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在第四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保罗再一次提醒提摩太，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在这里圣经非常提醒我们神的道，它的这个重要性，神的道的重要性
衬托在时代的险恶里面，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一些有这样子的恩典，有这样子的权柄，有这样子的责任来传扬福音的人，我们所面对的挑战跟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所以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这就是今天这一个信息的题目，神的道，时代的险恶，人的需要，跟我们所面对的挑战。那特别在第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这个总要专心这个字呢，吕正中的译本把它翻译成说总要急切力行。所以有的中文圣经呢，就特别把这句话呢，就翻译成说 with a sense of urgency，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面对时代的需要和挑战，面对神的道，是为着这个时代，能够针对这个时代，指出时代的罪恶，指出解决的方法，我们这一些属神的儿女，我们的就带着紧急的感觉，要来传神的道。好，所以就想这从这三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要看到圣经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好，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简单的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圣经的来源。其实这一句话呢，在原文就是三个很简单的希腊字啊。这个三个很，也不是说三个很简单的希腊字，这三个希腊字呢，有两个特色，让这三个字的解释也许留下一些模糊的空间。首先是这三个字呢，中间没有动词。所以当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加进这个都是这个动词，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必须要加进去。其次呢，在三个字里面呢没有定冠词，所以呢你可以翻成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者说所有的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所有神所默示的圣经。那就看神所默示这个形容词是放在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呢，或者所有神所默示的圣经。但是我们根据前后文来讲，我想最好的理解应该就是理解成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一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有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神圣的来源。神所默示的这个形容词，那么很早的时候，这个一位非常被神重用的普林斯顿的一位神学家，也是一位老师，叫做这个 B.B. Warfield， 他就特别解释说神所默示就是神所呼出来的气，God breathed， 用英文这样子的翻译。什么叫做神所呼出来的气呢？有人做这个比方，好比现在冬天，你如果到窗边呼一口气的话，窗上会有什么？窗上就会有你呼出来气的那个痕迹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人说圣经是根据神的灵感，是 inspiration， 但是圣经也是神的 expiration。有人这样子来解释，是神所呼出来的这个气，那表示说圣经是神吹气而形成的，它有一个超自然的来源。当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时候，并不是圣经是人写的，然后神吹一口气说这是我所默示的，而是怎么说呢？而是说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人的作者在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神所默示的，有人以为这句话呢其实是带着一点点被动的意味。如果我们看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就讲得更清楚，他怎么说呢？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人怎么样呢？人被圣灵感动，所以这个圣经写成的这个圣经，所以能够成为圣经，所以能够成为神的话，所以说是神所默示的。因为这个作者一方面好像是主动他在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站在一个被动的一个地位，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神所默示这一个希腊字的这个本身，有人认为就带着一点点被动的意味。这是 B.B. Warfield 特别花了很多篇幅讨论这件事情。那么虽然是神感动人写出来的，但是这本书呢，确确实实还是人所写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圣经的作者，他个人的品质，他个人的特性呢，也在他所写出来，神借着他写出来的圣经呢，能够表达了出来。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群弟兄姐妹在读希腊文，那么读了完了之后就开始读希腊文的圣经，通常都从什么地方开始读起？大概都是从约翰福音开始读起。为什么呢？约翰福音的希腊文是相对上呢比较简单的，这个希腊文读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圣经里面呢，有一些希腊文呢就比较难。那么这个跟作者本身写作的风格，甚至跟他们的文化水平都有一点点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够同意一种看法，就是认为说圣经呢好像是神讲一个字，底下的作者呢就写一个字，这个叫做字句灵感说。这个呢不是一个我们看圣经所能够得到的一个理解。但是到现在，比方说回教徒对于他们的可兰经是存着这样子的一个看法，这个我今天就不能够再多讲。虽然是不同的作者，虽然是不同的文化和背景，可是写出来的圣经呢却有一个一贯的信息。今天在这里我也不需要多说，如果我们看铁证待判的话，就在这一方面呢阐释的特别的清楚。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在旧约的先知，当他们被神的灵所感动，他们发言的时候，他们可以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 Thus says the Lord， 耶和华如此说。所以圣经的来源是神所默示的，虽然有许多人间的这一些作者，可是他们所写出来的这个书是带着属灵的权柄，带着属灵的权威。虽然是作者主动写的，但是在背后呢有一个真正的作者，那就是圣灵自己在背后做导师，是一本人主动写的书，也是人被动写的书，人被神的灵感动写出神的话来，这就是圣经的来源。那么圣经有什么目的呢？我刚才已经提到过，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好，那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有益的，它有四重的目的，用这个希腊文的介系词 plos 呢来表达出来。是为着要教训，为着要督责，为着要使人归正，为着要教导人学义。那么这个四个圣经四重的目的，有人这样分说，其实就是分成两队。为什么叫做分成两队呢？头前面的两重的目的呢，有人翻译成是说，为着教导真理，为着纠正有偏差的信仰。所以教训督责是针对我们的信仰而讲，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根据，所有基督教的教义全部都是从圣经里面所得出来的，所研究圣经全部都是根据圣经的启示。所以为这缘故，在正面上来讲，圣经的目的是为着要教导真理。那么教导真理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纠正错误，纠正有偏差的信仰。这是头一对是这样。那么下面两对是什么呢？督责使人归正， 好，所以如果我们要多一点的字来翻译呢，就是为着要改正行为，为着要操练正当的生活，这是用比较多的字来翻译。好，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圣经它所以是有益，是在两方面有益。一方面对于信仰，它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它能够告诉我们正确的信仰是什么，同时能够纠正出在信仰上可能产生的偏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也是我们行为的最高的准则，它也纠正我们行为上的错误，为着要操练过正常的生活。那么在这里呢，是非常对称而且工整的文字啊。那么前面是讲信仰上的真理，后面呢是讲信仰上的行为，所以有人说前面呢是 creed C-R-E-E-D， 后面是什么呢？后面是 deed D-E-E-D。 好，我想这样子的理解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解，而且这样子的写法呢也帮助我们能够记得到底圣经侍从的目的是什么，为着要阐明，为着要教导真理是正面的，为着要纠正信仰上的偏差是负面的。谈到行为的时候呢，为着纠正行为上的偏差又是负面的，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又是结束在正面，为着操练正当的生活，正负负正。好，所以我希望这样子之后呢，我们就更清楚记得圣经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然后最后呢，他还怎么说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个完全这个字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说让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如果翻成英文就是 man of God， 好，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神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尊贵的一个称呼。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 man of God， 就是神人，就是属神的人。那么圣经对于属神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我盼望在这里我们能够很清楚记住一样事情，就是我们都说救恩呢完完全全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完全不是因着我们丝毫的好的行为，甚至我们能信都是因为神的恩典的一部分。我如果多讲一句话的话，但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不是为着善行？应该是的，对不对？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怎样造成的。所以所有我们得救的事都是出于神，可是底下怎么说呢？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们如何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该如何过属天的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活？那就是从圣经上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教训。而且在这里不单单是说叫属真的人得以完全，装备好能够行各样的善事，这句话暗示我们说，我们常常读神的话，不单单知道神所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而且当我们常常读神的话，让神的话，让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做潜移默化的工作，我们也能够把神所要求的这个善行能够行出来。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神的道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好，我盼望我们因此就能够更多的来认真来熟悉神的道。其次呢，我们要看到说这个世代他们所面临的险恶的世代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时代。好，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特别这样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 他在罗马坐在地牢的这个里面。那么当时候的情势非常的险恶，尼禄皇帝对于基督徒的迫害已经开始，这是为什么保罗在那里坐监的原因，也是彼得坐监，后来两位都为主殉道的原因。他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那么经过2000年，到了21世纪的时候，我们必须说人心对于纯正的道理的那个厌烦，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统计看看哈，我们家有谁现在还在订 Newsweek， 举手让我看看有没有啊？有没有人有哈？好，谢谢，请放下哈。如果我们订 Newsweek 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说 Newsweek 在2015年的第一期 Double Issue 哈，那么是在2015年的1月2号出版好，到1月11号的这样的一个 issue 好，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Newsweek 的封面好，对不起，我浪费了教会彩色印刷机的一张纸跟油墨好，把这个印出来，因为我去图书馆呢，想要把过期的 Newsweek 借出来，竟然借不到，原因是什么？可能是太 popular 了，早有人把它借去了。那么这个2015年的 Newsweek 的封面，这个封面的文章它的标题是说 The Bible、然后呢它的这个副标题是说 So misunderstood It's a sin， 圣经，你一看大标题基督徒很高兴说哎呀，想不到 Newsweek 要介绍圣经了，可是你看的副标题你就忍不住怎么样呢，会冒冷汗，他说圣经是这么样子的被误解，那是一个罪。意思就是说许多基督徒对于圣经呢是有极大的误解，那么那是一个罪。好，我简单把这篇文章的头两段用英文念出来给大家听，好，我不想把它翻成中文，好，因为这个越翻呢我恐怕会这个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这个情绪哈，那么这个并不荣耀神哈。他怎么说呢？ They 就是指的基督徒， They wave their Bibles at passerby screening their condemnations of homosexuals. They fall on their knees worshipping at the base of granite monuments to the Ten CommandmentsWhile demanding prayer in school, they appeal to God to save America from their political opponents. They gather in football stadiums by the thousands to pray for the country's salvation. They are God's flaws, F-R-A-U-D-S, 不是 friends, 是 flaws. Cafeteria Christians who pickand to choose which Bible verses they heed with less care than they exercise in selecting side orders for lunch. They are joined by religious rationalizers, fundamentalists, who, unable to find scripture supporting their biases and beliefs, twist phrases and modify translations to proveThey are honoring the Bible's words. 弟兄姐妹，这个是对于基督徒一个极大的一个什么？极大的一个定罪。那么底下呢，他还讲了一些话啊。那么我把这些话念出来啊，你念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感受到说，越是无知的人呢，讲话越大声。No television preacher has ever read the Bible.Neither has any evangelical politician, neither has the Pope, P-O-P-E, 连前主教的教皇也被他骂进去了。Neither have I, of course, 然后呢 and neither have you, I disagree. At best, we have all read a bad translation. 他就说我们读的圣经都是错误的翻译。A translation of translations of translations of hand copied copies of copies of copies of copies and on hundreds of times. 我没有改任何的一个字。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用这么强烈的话来说，一方面我们这些笃信圣经的人是误解了圣经，一方面说圣经根本就不是一本可靠的书，然后底下他所讲的就显出他的无知。他说圣经这本书是什么时候才写成的呢？他说是在公元400年才完成的，离耶稣基督已经有400年的时间。他还特别举一个例子，他说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呢要写400年以前的美国的历史一样，有可能写得准确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如果你觉得他讲的有道理的话，赶快回去看铁证待判，赶快来上新旧约中览，赶快找一本最浅的新约概论的书，你就会发现说托斯讲的根本跟事实不合。虽然圣经的正典可能是在公元400年的某一次大公会议里面定下来的，但是在那次大公会议之前，圣经的抄本已经有广泛的流传。我们现在所能够找到最早的约翰福音的几节的抄本是公元130年左右的，离约翰福音写成的时间中间不到50年的时间。所以当我看到这里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人这么无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 Newsweek 的一个 editor， 他做过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做过 Vanity Fair 的这一个编辑，这样子的一个对于圣经没有理解的一个人敢写出这样子的一篇文章，还登在 Newsweek 当作封面的文章。他要不就是超级无知，无知到一个地步 胆子非常的大，要不就是说他明明知道他故意写这样子的文章出来诋毁圣经。我看了心里面真的觉得非常的难过。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子的文章还会有人看呢？那么 Newsweek 登这些东西是为着什么缘故呢？最简单的理由是为着销路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语不惊人怎么样死不休，登出这样的一个文章也许会增加它的销路。我更难过的是我上网啊，这个网路版呢是在12月23号就有了啊， Facebook 上呢也有网络版啊，然后许多人有留言，留言的人大部分是拥护他还是反对他？大部分的人是拥护他的。那么拥护他的人呢，也证明他们其实对于圣经的本质并不是真正的了解。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一个时代。当网络那么流行的时候，那么一些负面的一些话就让人当作是真的。好，那么当然你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一些基督徒反对这篇文章所写的文章。好，那我看到有一个人，那么我不觉得他是一个 evangelical Christian， 可是他说呢这篇文章的报道是一个 trash journalism， 好，那讲的呢是非常的对，真的就是垃圾报道。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可惜这一类的文章看的人是哪些人？大概只有基督徒看。好，所有媒体的报道常常都不是一个公正的这个报道。在这篇文章里面，他特别强调说他所引用的一些出名的这个神学家跟圣经学者讲了老半天，他唯一所引用的人就是 Bart Ehrman， 是在现在 North Carolina 的这个教书的一个人，他已经是普林斯顿神学院拿到博士学位。好，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学者，叫做 Metzger 的最后一个学生。好，那么 Bart Ehrman 呢自己对于圣经的看法是存着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看法，虽然他是研究圣经的学者。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看 Bart Ehrman 跟这个 Wallace， 是 Dallas 神学院的新约跟希腊文的教授，在这个在他们公开的这个辩论，在这个辩论里面，你可以发现 Bart Ehrman 他所有的这些论点，这个 Wallace 呢通通把他驳得这个体无完肤。 如果一个新闻他要做公正报道，最起码他应该访问一下 Wallace， 看看 Wallace 的看法怎么样，对不对？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为什么这样子的杂志还有销路？因为人必厌烦怎么样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福。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越是正规的东西，越是合乎真理的东西，常常就被人诋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代就反映出这样子的现象，就反映出人的需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人最大的需要，如果我从最近的这些事情来看，从圣经来看，我忽然有一个感受说，人最大的需要就是人其实不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因此在许多不能够满足他们的事情上，希望能够得到满足，永远不能得到满足。圣经上在这个地方特别告诉我们说，耳朵发痒。圣经上并不是说他们心灵里面饥渴，圣经上说他们耳朵发痒。如果人知道人心里有一个饥渴，如果人知道说我们需要寻找真正的意义，那么也许他们有可能去寻找真正的意义。但是现在的人连这个都不去寻找，他们只是耳朵发痒，他们只是想听他们自己想听的这些东西。痒跟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一个人如果渴了，怎么样可以止渴？喝杯水就止渴。一个人如果痒了，怎么样可以止痒？就去抓痒，但是越抓会怎么样？越抓会越痒。有人说啊，不需要抓痒，买一瓶可体松的药膏。那么那时候的人大概不知道这一些，所以痒是一个没有办法被满足的一个需要。所以呢，你会看到有越来越多反对圣经的人，反对我们信仰的人，讲话越来越偏激，讲话越来越激烈。为什么呢？只有这样子的才更能够引起人们的这一些注意力。这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时代，是一个不尊重真理的时代，是一个如果我们传讲真理是变成一个不被容忍的这一个人。那么当然你看这篇文章看到最后，他的一个 hidden agenda， 他是想要说在圣经上其实并没有反对同性恋，那是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的这个错误。那你看他的这个解释呢，也是没有道理，不懂得圣经才会这样子的来解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不单单是一个饥渴的一个时代，甚至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不知道自己饥渴的一个时代，是一个耳朵发痒的时代。所以常常想要听一些新奇的一些东西。哎呀，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我记得以前我太太有一个 roommate，那么这个 roommate 呢，也在美国的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也在这个一个很有名的大学的这个医学院里面呢当博士后，那么后来呢也回了这个台湾，在一个非常出名的研究机构做研究。我就记得呢，好多年之前有一本书非常轰动，大家知道是什么书吗？好像跟圣经有关，大家知道是什么书吗？达文西 code， 对不对？达文西密码。他看了那本书之后非常的兴奋，他后来就跟我太太讲了一大堆事情。他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么一回事，这么一回事。拜托啊，那本 Dan Brown 写的书明明是一本小说，他看了把它当成什么？他看了把它当作历史。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吗？那你只能够说怎么样呢？只能够说那就是魔鬼在这个世界摆在人心里面的一个束缚，以至于正确的道理、正统的讲法，大家觉得这个没什么稀奇。任何一个奇奇怪怪的讲法，讲得越怪，讲得越稀奇， 大家越会去怎么样呢？大家越会去信。因此写书的人就越写越离谱，因为呢稍微离谱的东西已经挑不起大家的兴趣，超级离谱的东西大家才会去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掩耳不听真道是主动的，到我们主动的不去听真道的时候，就偏向荒谬的言语，就被动的被带到一个更加的糊涂、更加荒谬、更加荒唐的一个道路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时代。亲爱弟兄姐妹，求主真的是要帮助我们。好，那么我们在看到这样的一些报道，特别现在网络传得非常非常的广，好，那么这一些很多偏差的这些信仰，我希望我们能够知道，好，要如何的能够面对在这里面的挑战。好，我希望我们所有在若歌的弟兄姐妹们，好，我们对于圣经的可靠性，我们对于圣经的权威性，我们对于圣经的无误性都能够有一些理解。圣经是有权威的，因为它是神的话。那么圣经呢是怎么样呢？那么圣经呢是充分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所以我们如果有了圣经，我们基本上所有信仰上行为上的准则，神都已经告诉了我们。圣经是充分的，因为圣灵是借着神的话来做工。好，我最近开始跟美门教会那个比较年轻的同工，我们一个礼拜有一段时间是看书的时间。我们所选择要看的第一本书就是 Nine Marks of a Healthy Church， 一个健康教会的九个特征。我很稀奇的发现说，那本书的头一章就讲到说，一个健康的教会呢是注重解经讲道的这个教会。然后在那本书里面呢就特别提到神的话对于建立教会是何等的重要。那么他特别提到以西结书37章，我读过很多次以西结书37章，我从来没有真的想到要这样子的来理解。好，他怎么说呢？他说以西结书37章毫无疑问的是在旧约先知的预言里面对于圣灵工作的一个高点。那边提到说，在一个山谷里面呢，看到许许多多枯干的这个骸骨头，然后神就问先知说，这些骸骨能够复生吗？然后先知说，主啊，你知道。然后呢就有了风，其实这个风这个字呢，如啊呢就是旧约希伯来文这个风这个字跟灵这个字跟气这个字，这三个字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如啊。然后又起了风，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特别呢，神就说呢，你要对骸骨呢来吹气来说预言。那么很显然呢，这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圣灵借着什么工作呢？神并没有说吹风就够了，神并没有说吹气就够了，神说要怎么样？要发言，要说预言。所以在那一刻我就忽然理解说，其实就是在以西结书37章这么强烈的讲到圣灵工作的这一章，圣灵工作的媒介或者说圣灵工作的方法，就是借着神所启示出来的这个客观的这个真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这是我们要牢牢记得的一件事，也是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好好的来尊重圣经的权威。尊敬圣中权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不要把圣经没有讲的东西硬讲到圣经里面去。好，我们对于圣经的文字，对于它的背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那么这一个 这一个作者哈 ，Eichenwald 哈，他特别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中间有矛盾，其实没有矛盾。第一章跟第二章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记这个创造的故事，但是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基督徒硬要坚持《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这个六天就是24小时的一天。有一些人这样子坚持，我也不敢100%的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人坚持到一个地步之后，若是跟他采取不一样的看法，就被认为是异端，就被认为说曲解圣经，这是我100%反对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对圣经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圣经上有一些东西不是讲的那么明白的东西，我们不可以斩钉截铁的来讲它。我记得在我念书的学校，那个就业的老师常常讲一句话 ,respect the silence of the Bible, 尊敬圣经里面的沉默。有一些事情圣经没有明说，我们不必硬要这样子的讲。那么其实呢，造成许多的这些误解。但是对于同性恋的这个定罪，我个人的理解是圣经上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今天我们不能多讲这个题目。那么圣经呢，有这样的权威，圣经也是没有错误的。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呢？有人说人写的一本书怎么可能没有错误呢？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神学的方法来理解。好，是这样子来理解。请问耶稣基督是不是完全的人？是的。请问耶稣基督是不是又是完全的神？是的。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那么所有的人是不是都会犯罪？那么耶稣基督有没有罪呢？耶稣基督尽管是完全的人，但他却是无罪的，对不对？这是我们很清楚，因为耶稣基督呢是道成肉身的神。圣经上讲到道的时候有两个字，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 word, 一个就是圣经上神所启示的 word, 写下来的这个圣经。对不对？请问圣经是不是完完全全是人写的书？是的。请问圣经是不是完完全全是神的默示所写出来的？背后真正的作者呢，是神。所以圣经又是神的书，又是人的书。如果耶稣基督又是神圣的，又是完完全全的人，他可以无罪。那么圣经这本书又是人写的，背后又有一位神圣的作者神，他没有错误，难道是那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吗？弟兄姐妹明白吗？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以可以体会，可以相信圣经无误的一个理由。有一些地方我们表面上看不清楚，觉得有冲突有矛盾，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懂。好，那么其实如果我们真的仔细来读，读一本好的注释书，这许多的难题通通都可以得到解答。那么最后一点我要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跟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要带着什么？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务要传道，为什么呢？因为所传的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是圣经上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指出正确的信仰，指出正确的生活，不是一个普通的人间的道理，甚至不是教人如何行善的道理，是神对于我们超自然的启示。所以圣经上说务要传道，我们要带着紧急的感觉。为什么要带着紧急的感觉呢？因为我们的身份是一个使者的一个身份。传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是当时在罗马帝国幅员广阔，所以你如果要把皇帝的命令送到各个偏远的地方，有一批人他们受过训练，他们所受的训练就是做传圣旨的人。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把皇帝的命令宣告出来，听见的人就通通都要听从。我想我在嘉义长大，台湾的嘉义长大，小的时候看歌仔戏，常常看到一个镜头，就是有一个人骑着马到了一个地方， 然后把手上的一个东西一打开，然后那个屋子里所有的人通通跪下来。请问为什么跪下来？圣旨到，对不对？好，那么也许传圣旨的人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可是他把圣旨一亮出来，纵使你是一品大官，也要跪下来接这个圣旨，因为重要的不是他这个人，重要的是他所带来的信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基督徒带的是什么？我们带的是比那个圣旨更严肃更重要的信息，我们带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使人得生使人定罪的这个信息。我们怎么能够小看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职分？所以我们要带着紧急的感觉来传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的邪恶，因为人心的需要，因为神话语的宝贵。我在讲到的时候可能讲过这个例子，那么好多年之前我跟一个弟兄回台湾去，那个弟兄信主的年日那时候还不长，但是呢年纪比我大，所以他跟我说，长老，我们回去要去看某某姐妹的这个家人，他一个人信主，家里面呢还不信主，我们就约了时间就去了。那么约的时间呢很难约，最后能够去看的时间呢刚好就是我回美国的前一天，我们就去了。去的时间也很不巧，刚好是晚上八点钟。请问晚上八点钟发生什么事啊？电视连续剧哈，我们中间看电视连续剧的还不少，大家都知道。好，那么我们现在春节快到了，所以你去探访呢千万不要在春晚的时候去看，好，没有人会理你。然后呢一去的时候呢电视连续剧开始，我们跟他们讲，他们头这样偏看，没有离开过电视啊。然后一直到播这个广告的时候他们才转过头来，我们就简单讲几句话，广告一完呢他们又回过头去看啊。后来这个弟兄呢就等不住了，等了两三次之后呢，播了两三次广告呢，有一次在播广告的时候呢，他就忽然站起来走到电视机旁边跟伯母说，伯母啊，明天我们的长老就要回美国了，我们还不晓得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够来看你们，告诉你们关于耶稣的这个重要的消息，好不好？我做主把电视关了。不等这个伯母回答，他啪一个就把电视关掉了。那个屋子里面的人呢大概都怎么样呢，都吓了一跳，说想不到有基督徒这么嚣张啊。老实说我在那里，你说我自在不自在？我是真的不自在啊。我是有点怕他们立刻怎么样端茶送客啊，但是他们没有。好，但是我明白为什么弟兄这么做，因为他心里有什么？他心里有什么？有紧急的感觉，他知道他有一个重要的消息一定要讲，不讲不行。我猜他如果没有讲的话，回到家他会睡不着觉。当然也许我们可以更有智慧，当然如果我们可以多留几天，我一定会跟他说，伯母今天时间真不合适，不好意思，好，我们过几天再来看你。我不晓得有没有任何一个传圣旨的人到了一个地方，看着那一家的人正在吃饭正在看电视，跟他说，不好意思啊，我有皇帝的圣旨来，好，你们晚饭暂时停一停，你们把电视关一关，等我把皇帝的圣旨念完你们再看。大概不会这样。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就要故意去挑别人不方便的时间，但有的时候当我们心里有紧急的感觉，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超乎常理之外的事。我们以后有没有机会再去看这个家庭呢？其实没有。是不是那个家庭不欢迎我们呢？那也不是，只是说每一次回台湾总有许多其他的一些事情。但是我真的相信神的话语传讲出去就不会突然返回。有一天也许我在天堂就遇到这个伯母，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兰长，你记得不记得有一次你到我们家来还关电视？感谢主，就是因为你关了电视，我第一次听见福音，后来我有机会相信耶稣。传是我们的责任，结果在神的手中。好，也许我们还是有时间放这样的一首诗歌好吗？四分钟，请大家忍耐一下好不好？那这首诗歌，借着这首诗歌我来默想。 然后请张宏牧师到台上来。